蔡思源牧师证道。
好，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先讲这个主题叫固步自封。有很多人来跟我说，是巩固的固，还是是故事的故，这个很有趣。我 Jane 跟我讲，两个都有人用的，一个是巩固 的意思，另外一个是以往的事，是吗？所以两个都有，但是两个都有人来跟我说是应该怎样，我就先跟大家，你们也能回去想一想。但是都跟今天的经文有意思的，就是怎样。那么我的国语已经全部都融圆了，然后现在我很感谢 Alan 再来为我翻译，那么我就开始了。好，两星期之前呢，我哋一起读咗《士师记》第十章同十一章。
两个星期前我们一起读了《士师记》第十章和第十一章，
当中描述了以色列人在面对压力的时候，
其中描述了以色列人在面对压力的时候，
他们如何向上帝寻求拯救，
他们如何寻求上帝的拯救，
又去找耶弗他做他们的领袖，
而后又找来了耶弗他做他们的领袖。
今天我们就会继续读有关耶弗他的故事。
今天我们就会继续来读关于耶弗他的故事。
大家记唔记得我上次提过猜领袖呢个游戏？
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上次提过猜领袖这个游戏？
嗱，我哋上一次咧就一齐去观察以色列人喺受敌嘅情况点样做出反应。
我们上一次一起观察了以色列人在受敌的情况下如何反应。
今日咧，我哋就将注意力由以色列嘅百姓。
今天我们就将注意力由以色列的百姓
就转到故事的主角耶弗他身上，
转回到故事的主角耶弗他身上。
让我们开始之前一起去祷告。
开始之前让我们先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感谢你呼召我们来敬拜你，
感谢你呼召我们来敬拜你。
你是掌管历史的神，
你是掌管历史的神。
主耶稣是那位完全的牧者领袖，
主耶稣是那位完全的牧者领袖，
将我们带领进入去救赎里面，
带领我们进入救赎之中。
求圣灵今天开我们的眼睛，
求圣灵今天开我们的眼，
让我们由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学习，
让我们从以色列人的历史中学习。
求你开我们的耳朵，
求你开我们的耳，
让我们去聆听你要给我们的信息，
让我们聆听你带给我们的信息。
求你开我们的心，
求你开我们的心，
让主耶稣来转化我们的生命，
让主耶稣进来转化我们的生命。
奉主耶稣的名义求，
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上文就讲到基列众长老就去求耶弗他回去做他们的领袖。
那上回我们说到基列的众长老求耶弗他回去做他们的领袖，
带领他们和亚扪人作战，
带领他们和亚扪人作战。
他们两方经过一轮的讨价还价，耶弗他就成为了他们的领袖了。
他们两方经过了一轮的讨价还价，耶弗他就成为了他们的领袖。
来到今天的经文，耶弗他一上任就立即行动了。
来到我们今天的经文，耶弗他一上任就立刻行动。
作为以色列新上任的元首，耶弗他和亚扪王就先展开外交谈判。
作为以色列新上任的元首，耶弗他和亚扪人先展开了外交谈判。
他派大使去问亚扪的国王，
他派大使去问亚扪王，
你跟我有什么问题呢？你竟然来攻打我国家，
你跟我到底有什么问题？你竟然要来攻打我的国家。
而亚扪王就这样回应，
那亚扪王就这么回应，
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占据了我的土地，
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占据了我的土地，
现在你要好好地将它归还，
现在你要好好地把它归还。
好好地的原文就是和平地，
好好的原文是和平的。
如果好像亞門王咁講咧，呢片土地自古以嚟都係屬於亞門人嘅話咧？
如果真如亞門王所說的那樣，這片土地自古以來都屬於亞門人。
咁以色列人先至係侵略嗰一方喎。
那以色列人才是侵略的那一方。
而家亞門王要求耶弗他將呢塊土地和平咁歸還咧？
現在亞門王要求耶弗他把這片土地和平的歸還。
这个要求只不过是请耶弗他改正以色列的过错。
这个要求就只不过是在请耶弗他改正以色列的过错。
亚扪王在这里做的就是试图去建构一个对历史的陈述。
亚扪王在这做的就是试图构建一个对历史的陈述。
这个是在领土主权上面一个最根本的手段。
这是面对领土主权问题最根本的手段。
无论在士师记亦或是今日的俄乌战争，
无论是在士师记里还是到我们今天的俄乌战争，
古今中外都是这样，
古今中外都是这样。
耶弗他又怎样回应亚扪王的讲法呢？
那耶弗他又是如何回应亚扪王的说法呢？
他的回复呢就横跨十四节一路到二十八节，足足有十四节。
他的回复跨越了第十四节到第二十八节，足足有十四节。
大家应该都看不到这些字了，太小了。
大家可能看不了这么多字。
除了第五章里面底波拉的诗歌呢？
除了第五章中底波拉的诗歌。
这个是整本士师记里面最长的一段讲话。
这是整本士师记里最长的一段说话。
我就不会仔细读了。
那我们就不会仔细读了。
但是我们由他的回答当中看到耶弗他是一个深深认识历史的人。
但我们能从耶弗他的回答中看出，耶弗他是一个对以色列历史有很深认识的人。
他肯定地说出以色列并没有由亚扪人手中夺取这块土地。
他可以很肯定地说出以色列人并没有从亚扪人身中夺取这块土地。
由十四节到二十三节，耶弗他就很详细地讲述当年以色列怎样得到这块地的。
从第十四节到第二十三节，耶弗他很详细地表述了当年以色列人是怎样得到这块土地。
首先这块土地自古以来根本不是属于亚扪人的。
首先，这片土地自古以来根本就不属于亚扪人，
其实是属于亚摩利人的。
它其实属于亚摩利人。
耶弗他描述以色列人怎样由埃及穿越旷野。
耶弗他描述以色列人出埃及穿越旷野时，
每每都会向不同的国家发出通行的请求。
每每都会向不同国家发出通行的请求。
历史的事实就是以色列只是要求通过列国的土地。
历史事实就是以色列只不过是要经过列国的土地，
并不是要侵略，
并不是要去侵略。
但过程当中呢，上帝就只是将那些敌视以色列国的土地就交给以色列。
在这个过程中，上帝只是把那些敌视以色列国的国土交给以色列人。
所以耶弗他他熟读历史，他就可以用事实去回答亚扪王。
耶弗他非常熟读历史，所以他能以事实来回应亚扪王。
但不单止这样，耶弗他还用对方的神去说服对方。
但不仅如此，耶弗他更进而借用对方的神来说服对方。
二十四节呢，耶弗他就这样说了。
第二十四节，耶弗他这么说：
你的神基摩赐给你的东西，你都会要的啦。
你的神基摩赐给你的东西，你也会要吧。
同样，凡是耶和华我们的神赐给我们的，我们就得着。
同样的，凡是耶和华我们的神赐给我们的，我们就得着。
耶弗他还进一步引用了先知巴勒的历史。
耶弗他还进一步引用了先知巴兰的历史。
应该是巴勒王。
应该是巴兰。
耶弗他就提出亚扪王应该效法巴勒王的先例。
耶弗他提出亚扪王应该效法巴勒王这个先例。
是的，有巴勒王就请了巴兰先知那段的故事，如果大家记得。
就是巴勒王请了巴兰这位先知的那段故事，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所以他是请亚扪王要效法巴勒王。
所以他是请亚扪王效法巴勒王。
不要跟以色列争战。
不要和以色列争战。
咁去到最後咧，
那到最后，
耶和他就话上帝就系审判人嗰位。
耶和华说上帝是审判人的。
审判嘅原文就系上帝要做佢哋之间审判嘅事实。
审判的原文是说上帝要做他们之间审判的事实。
就喺呢一日，以色列同亚扪人之间是非系由神去判断。
就在这一天，以色列人和亚扪人之间的是非就交由神去判断。
耶弗他的回答情理兼备，铿锵有力。
耶弗他的回答情理兼备，铿锵有力。
虽然他回答有事实、有逻辑、又有感情。
他的回答中有事实、有逻辑、也有感情。
咁都系令到亚扪王冇法答辩，就放弃咗外交啦，唔同佢通话了。
令亚扪王无法辩驳，只能放弃了采用外交手段。
耶弗他佢就好熟悉神点样喺历史中拯救以色列。
耶弗他非常熟悉神在历史上如何拯救以色列。
但系当下佢眼前见到亚扪人嘅侵略，佢又会点样做呢？
但当下面对眼前亚扪人的侵略，他又会怎么做呢？
嗱，我哋就可以继续读落去。
那我们继续来读。
神嘅灵喺呢个时候就降喺耶弗他身上。
这个时候，神的灵降在耶弗他身上。
耶弗他就向亚扪人出击啦。
耶弗他就向亚扪人出击。
当耶弗他来到亚扪人的大本营，在他进攻亚扪人之前呢？
当耶弗他来到亚扪人的大本营，就在他要进攻亚扪人之前，
耶弗他他就向神起誓。
耶弗他向神起誓：
如果你将亚扪人交在我手上，
如果你把亚扪人交在我手中，
当我由亚扪人凯旋归来的时候，
当我从亚扪人那里凯旋归来的时候，
凡在我家门出来迎接我的，
凡是从我家门口出来迎接我的，
就必归你，我要将他献为燔祭。
就必归你，我要把他献为燔祭。
耶弗他向上帝发出一个誓言。
耶弗他向上帝发出了一个誓言。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向上帝发出誓言呢？发过誓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向上帝起誓？
我呢就有试过。
我是试过的。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大学时候一个见证。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件我大学时候的见证。
我那时候大学二年级。
那个时候我大学二年级。
那我室友呢就说服了我去买一个游戏机。
我的室友就说服我去买一个游戏机。
这个游戏机呢就叫做 Game Boy Advance。
这个游戏机叫 Game Boy Advance。
当年呢就随身携带随时随地玩的可以。
当时就是可以随身携带，随时随地都可以玩。
而令我咁想买呢个游戏机嘅原因系有一个叫做《街头霸王》嘅游戏。
而让我这么想买这个游戏机的原因呢，就是一个叫《街头霸王》的游戏。
呢个系当时好受欢迎嘅游戏啦，系我由细最中意嘅一个游戏嚟嘅。
这是当时很受欢迎的一个游戏，也是我从小到大最喜欢的一个游戏。
买回来我就在一个小小的游戏机不停地玩。
买回来之后我就在那个小小的游戏机上不停地玩。
就搞到功课温习都只是做最低要求就算。
弄得我的功课还有复习都只是按最低限度去做。
然后有一晚呢我就打到最后一个关卡。
然后有一天晚上我打到了最后一关。
广东话就叫做打大佬。
广东话里说打大佬，我们通常说打 boss。
OK 但无论我几努力呢，我都无法打败他去通关完成游戏。
但无论我怎么努力，我都没有办法打败这个 boss 去通关完成游戏。
就在那个关卡了在那里，就连续尝试多过二十次都试过，足足一个小时。
我就在那儿卡关了，连续尝试了不下二十次，足足有一个多小时。
我本来想着放弃的
了，本来想着要放弃了，
突然脑就想起一个念头，
突然脑子里就闪过一个念头，
我就祈祷向上帝发誓，
我就祈祷向上帝发誓，
我说天父如果你给我过了这个关呢，
我说天父你如果让我过了这一关，
我以后不碰这个游戏，
我以后就再也不碰这个游戏了。
大家估下跟着发生什么事，
那大家猜一下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
三盘两胜的决斗呢，
三局两胜的决斗，
我竟然直落两盘完美打败了个首领，
我竟然直落两盘完美的打败了首领。
啊，我就吓到面都青，好惊。
我就立刻吓到脸色发青。
咁我定一定神啦。
我就定了定神。
我即刻熄咗个游戏机，拎咗游戏带出嚟。
立马关掉了游戏机，把游戏带拿出来。
就将个游戏收埋喺柜桶最深处嗰度。
就把游戏机藏在我的抽屉最深处。
咁我即刻走去同我个室友就分享我一个个人嘅见证。
然后我就跑到我室友那里，跟他分享了我这个个人见证。
嗱，呢个真人真事嚟。
这绝对是真人真事。
嗱，翻返去今日嘅经文咧，耶弗他都系向神发誓。
而来到我们今天的经文，耶弗他也是在向神起誓。
但系佢嘅敌人唔系一个游戏 boss， 而系亚扪王亚扪人。
但他的敌人不是游戏里的 boss， 而是亚扪人。
上帝就俾咗，都系一样俾咗佢压倒性嘅胜利。
并且上帝也是给了他压倒性的胜利。
经文话俾我哋知咧，耶弗他攻取咗20个城镇，成个亚扪国就完全征服。
经文告诉我们，耶弗他攻取了20个亚扪人的城镇，整个亚扪国都被以色列人征服了。
就喺耶弗他凯旋归来嘅时候咧，
就在耶弗他凯旋归来的时候，
悲剧就发生了。
悲剧发生了，
竟然系佢个女。跳舞出嚟迎接佢喎，
竟然是他的女儿跳着舞出来迎接他。
嗱，呢个时候咧，我就想同大家翻翻去30节，读一读耶弗他佢嗰个缘。
让我们先回到经文第30节，仔细再看一看耶弗他所许的愿。
无论什么人从门外出来，
无论什么人从家门出来，
必归于耶和华，我要将佢献为燔祭。
必归于耶和华，我要将它献为燔祭。
在旧约里面，燔祭就是完整将整个祭物用火烧尽的一个献祭。
在旧约里，燔祭是完整的将祭物用火烧尽的一种献祭。
所以当耶弗他向神许这个献燔祭的愿的时候，
所以当耶弗他向神许这个献燔祭的愿的时候，
他已经预期是要献一个人，
他就已经预期到是要献一个人为祭。
而解经家咧读呢度就推测呢个嚟应门嘅人咧，
那解经家们就推测这个来应门的人，
好有可能佢会系一个仆人啦，甚至系多数系会系佢妻子都唔定。
很有可能是他的一个仆人，甚至有可能是他的妻子。
嗱，上帝绝对唔接受献上人嘅祭。
但上帝是绝对不接受献人为祭的。
早喺利未记都有记述。
早在利未记就有记载，
上帝严禁以色列人将儿女献给摩洛。
上帝严禁以色列人将儿女献给摩洛，
因为这个是外邦异族的祭。
因为这是外邦异族人所献的祭。
所以我们由耶弗他所发的誓，
所以我们从耶弗他所发的誓，
就让我们看到耶弗他对上帝的认识是有偏差的。
就能看到耶弗他对上帝的认识从根本上是有偏差的。
就算耶弗他对以色列的历史了如指掌，
哪怕耶弗他对以色列的历史了如指掌，
但依然不认识上帝。
但他依然是不认识上帝的。
认识历史，认识真理，并不等于认识上帝。
认识历史，认识真理，并不等于认识上帝。
事实上，在耶弗他对亚扪王之前的回应当中，
事实上，从耶弗他对亚扪王的回应中，
他的而且确将上帝和亚扪王的神相提并论。
我们看到他的的确确将上帝和亚扪人的神相提并论。
耶弗他对上帝认识可能不过好像外族迦南人对他们的假神一样。
耶弗他对上帝的认识可能不过像外族的迦南人对他们的假神的认识一样。
所以无论耶弗他回复亚扪王的时候答得多头头是道，
所以无论耶弗他回复亚扪王时答得多么头头是道，
就算他清楚上帝怎样在历史上面一次又一次地拯救以色列，
且就算他清楚上帝如何在历史上一次又一次拯救以色列，
但是去到亲身面对真实的战场的时候呢，
但当他要亲自面对真实的战场时，
他始终都是没有办法相信神。
他终究还是没有办法相信神。
他要和上帝做一场交易。
他要去和神做一场交易。
在耶弗他心目中，上帝不是他去信靠的神。
在耶弗他的心目中，上帝不是一位他要去信靠的神，
而是去讨价还价的神，
而是一位要和他讨价还价的神。
基督教呢，和民间宗教有一个最根本的区别。
基督教和其他民间宗教有一个最根本的区别，
就是民间宗教的神明都是自私自利的，不是站在我们那边的。
民间宗教的神明都是自私自利的，而不是站在我们这边的。
民间宗教的神明都有各种的需要。
民间宗教的神明都有各种需要。
所以民间宗教里面拜神就是要满足这些神的需要。
所以在民间宗教里面拜神就是为了满足这些神明的需要。
当这些神明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没有人去安抚他们呢？
当这些神明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没有人去安抚这些神明，
这些神就会发脾气，会大发雷霆，而对人有所不利。
这些神就会大发雷霆，发脾气，对人有所不利。
在圣经时代里面呢？
在圣经时代里，
风暴的神就掀起风暴，收种的神就阻止农作物收成。
风暴之神掀起风暴，收种之神就限制农作物收成。
生育的神就阻止人生儿育女，
生育之神就阻止人生儿育女。
可悲的是人只可以听天由命，
可悲的是人只能听天由命，
要去找出这些神明需要的祭物，
必须去找出这些神明所需要的祭物，
用不同的方式去供奉他们，
用不同的祭祀方法去供奉他们。
祭神拜佛过后，神明不再生气了，
祭神拜佛之后，神明就不再生气了，
神就会将人需要的东西做交换咯。
这时候神才会用我们人所需要的东西来跟我们做交换。
神明和人类之间就是一种交易的关系，
神明和人类之间就是这样一种交易往来的关系。
这种对神明的理解呢，是古今中外民间宗教的一个基础。
这种对神明的理解是古今中外民间宗教的根本。
相反，以色列的神耶和华，基督教的神，
以色列的神耶和华就是基督教的神，
和民间宗教的神是完全不同，
和这些民间宗教的神完全不同。
上帝在诗篇五十篇当中宣告，
上帝在诗篇第五十篇中宣告，
他不需要祭物公牛山羊，
他不需要祭物的公牛山羊，
因为世上所有受造物都属于他的，
因为世上所有的受造物都是属于他的。
神的存在是独立于世界的，
神的存在是完全独立于世界的。
他不需要人去满足他的需要，
他不需要人去满足他的需要，
因为他拥有一切，
因为他拥有一切。
他赐予给人都不是有交换的条件，
他赐予给人的也不是出于交换条件，
是完全出于他的意愿，出于他对人的爱，
而是完全出于他的意愿，出于他对人的爱。
所以在新约里面，使徒行传十七章，
所以在新约使徒行传的第十七章，
当保罗来到雅典，见到满城都是偶像，
当保罗来到雅典时，见到满城都是偶像。
希腊人在众多的神殿供奉很多的神明，
希腊人在众多的神殿里供奉很多的神明。
保罗就向他们传道解释了，
保罗就向他们传道解释，
上帝不住在人建的庙宇里面，
上帝不住在人建的庙宇里面，
而且不是由人去服侍的，
而且他不是由人手来服侍的，
他根本没有任何需要，
因为他根本没有任何需要。
我们所信的上帝不同于异教的假神，
我们所信的上帝不同于异教的假神，
他不需要我们的祭物，
他不需要我们的祭物。
所以当我们来敬拜上帝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来敬拜上帝的时候，
我们并不是来给一些他需要的东西，
我们并不是来给予他任何他需要的东西。
基督教的敬拜不是拜神，
基督教的敬拜不是拜神，
而是神让我们对那位白白赐予的上帝，
而是神让我们向那位白白赐予一切的上帝
去向他表达我们的爱，
向他表达我们的爱。
我就想起有些像好像小孩子送礼物给父母一样，
这就让我想起这有点像小孩子送礼物给父母。
下星期有父亲节啦，
下个星期就是父亲节了。
当母亲节父亲节来到的时候呢，
那小时候当父亲节或母亲节来到的时候，
细个我就会可能画一张卡，写一啲说话。
我可能就会画一张卡，并写下一些话。
或者当我大少少，父母俾零用钱我用嘅时候，我就会买一啲嘢。
或者后来等我大一点了，我父母给了我一些零用钱，我就会用他们来买点东西。
我所拥有嘅嘢，金钱都系父母俾我嘅。
我所拥有的所有东西，包括金钱，都是父母给我的。
细个我唔会花时间去思考佢哋需要咩嘅喎。
小时候我不会花时间去思考我父母需要什么。
就系细个谂到自己做到乜就去做咯。
我小时候就是想我能做什么我就去做咯。
但系去到长大之后咧？
但长大以后，
我对帮爸爸妈妈买礼物就变得困难咗。
给我爸爸妈妈买礼物却变得那么困难。
我就努力去思想他们需要什么呢？
我努力地去想他们需要什么呢？
还有我要给多少钱买多少东西给他们呢？
而且我要花多少钱来买多少东西给他们呢？
我爸爸是不是再要多条胎呢？还要多一只杯呢？又
我爸爸是不是需要多一条领带或者多一只杯子？
我妈妈又是不是又要多一条颈巾围巾？又是买杯给他呢？
我妈妈是不是需要多一条围巾，还是说我也买一个杯子给她呢？
就是想不到买什么给她们。
就是想不到买什么给她们。
买礼物竟然变成一个苦差难事。
买礼物竟然就这样成为了一件苦差事。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
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因为我对这件事情的心态根本上错误了。
因为我对这件事的心态从根本上就错了。
父母不是需要我买什么他需要的礼物给他们。
父母压根不需要我再给他们买任何他们需要的东西。
他要的是跟我的关系。
他们真正要的是和我的关系。
如果我由父母的关系是由他们需要什么的角度去出发。
如果我和我父母的关系是由他们需要什么物质的角度来出发。
那一开始我就失败了。
那我一开始就已经失败了。
耶弗他在这一点上面都是搞错了。
耶弗他也是在这一点上完全弄错了。
他想用自己某一些牺牲去操控上帝。
他想着用他某一种牺牲就能够操纵上帝。
有时候我们都会陷入这种想法里面。
有些时候我们也会陷入这种想法之中。
我们试图用不同的牺牲去操纵上帝达成我们的意愿。
我们试图用我们做出的不同牺牲来操纵上帝，从而达成我们自己的意愿。
可能我们要参加一些义工啦，或者参加一些侍奉啦。
这可能是我们参加的一些义工或者参与的一些侍奉，
甚至是我们自己的灵修生活都成为了这种牺牲，
甚至我们的灵修生活也可以成为这种牺牲的一部分。
好像买礼物一样，这些行动本身是好事，
就像买礼物一样，这些行为本身是好事。
但我们忘记了上帝要跟我们建立关系，
但每当我们忘记了上帝是要和我们建立关系，
反而去想这些活动对我自己的好处，
反而去想这些活动对我自己能带来什么好处，
我们就容易跌入一种以牺牲以受苦和上帝交易的心态，
我们就很容易陷入一种以我们的牺牲或者受苦来和上帝做交易的心态。
上帝根本不需要我们的牺牲，
上帝根本不需要我们的牺牲，
根本上帝是要跟我们有一个关系，
他真正需要的是我们跟他建立关系。
至于耶弗他，他清楚认识以色列的历史。
至于耶弗他，他清楚的意识，清楚的认识以色列的历史。
但这种认识不代表他内在的生命，和他周围以色列人和外邦人有什么分别。
但这种认识并不代表他内在的生命和他周围的以色列人，甚至和外邦人有任何的区别。
人有正确的知识，不一定有正直的生命。
人有正确的知识，不一定就有正直的生命。
或者换一句说话讲，
或者换句话来说，
头脑的知识不一定会转化为属灵的成长。
头脑的知识不一定能转化成为属灵生命的成长。
而当我们认为我们很肯定认识一个真理事实的时候呢？
而当我们认为我们对某一种真理事实十分肯定的时候，
这个真理有没有转化我们的生命？
这个真理是否真正转化了我们的生命呢？
那我又跟大家分享两个月之前发生的一个家事。
那我又跟大家来分享两个月前发生在我们家的事儿。
我的弟弟由香港飞来探我们一家人。
我的弟弟从香港飞来探望我们一家。
那我就请假同他一起去 Whistler。
我就请假带他和一家人去 Whistler 玩。
我弟弟就懂得滑雪的。
我弟弟会双板滑雪。
但他今次呢就想试一下滑雪板 snowboard。
但这次他想尝试一下单板滑雪。
我就不是太鼓励他去尝试了。
我就不是太鼓励他去尝试。
我就问他，你会不会上堂啊？
我问了他，你打算去上课吗？
咁第二朝我哋就出发去 Whistler 啦。
第二天早上我们就出发去 Whistler。
咁细佬就同我讲，佢之前一晚咧睇咗好多 YouTube 噶啦，佢冇问题啦。
我弟弟就跟我说，他前天晚上已经看了很多 YouTube 的视频，应该没有问题了。
咁就准备好个 snowboard 啦，可以去啦。
那他已经准备好他的滑雪板，可以去了。
啊，我就好怀疑，咁样得唔得噶？
那我当然很怀疑了，这就行了吗？
咁我哋上去啲简单嗰啲斜坡去热身。
那我们就上了一些简单的斜坡，在上面热完身。
我同啲细路睇住佢一路跌落嚟。
我和我的小孩就看着他一路从坡上摔下来。
嗱，然之后我同我啲细路就先落山啦，唔等佢啦。
那我和我的小孩就先下山了，不等他了。
下一次我同啲小朋友搭翻个升降机上山啦。
下次我和小朋友们在坐升降机上山的时候，
咁喺个升降机见到有个人瞓咗喺度，一啲都唔喐。
那我们在升降机上往下看，看到有一个人躺在那儿一动都不动。
附近有工作人员。
附近还有工作人员。
我心入边就希望啊，嗰个人希望佢冇事啦。
我心里就想，唉，希望那个人没有事儿吧。
等一下。
等一下。
嗰个人好熟喎。
那个人看着有点面熟哦。
咁我上山顶就即刻赶落去。
那我们上到山以后就立马滑了下来。
系啊，真系我嘅细佬嚟嘅。
哎，对，那个人真的是我弟弟。
咁咧，原来佢跌断咗个手骨。
他跌倒了，把手臂给摔骨折了。
呢个唔系佢嚟嘅，大家放心。
这
个系我揾网上嘅图片嚟嘅啫。
对，示意而已。
但系佢真系咁样样，俾救护人要拖佢落去。
但他真的是这样，需要有救护人员来载他下山。
嗱，我讲呢件事就系我嘅细佬，佢睇咗好多关于 snowboard 嘅 YouTube 视频。
那我说这件事，就是说我弟弟可能看过很多关于怎么来单板滑雪的 YouTube 视频，
但当要亲身面对落山的情况，
但他要亲身面对下山的情况的时候，
头脑的知识和身体的活动，
他头脑里的知识和他身体的活动，
两样事情不是那么简单，
两件事情不是这么容易就能结合的，
好像耶弗他，
就好像耶弗他一样，
他可以向亚扪王情理兼备叙述关于以色列奇妙的历史，
他能向亚扪王情理兼备地叙述以色列历史上奇妙的事情，
又可以口中讲出有关上帝一些准确的真理，
又能从口中说出关于上帝的准确的真理。
但当他面对战斗的考验呢，
但当他面对战斗的考验时，
耶弗他他就不可以信神，
耶弗他其实还是没法信神，
用回讨价还价的手段和神去交通，
而是重新选择了讨价还价的方式来和神交通。
耶弗他抱住民间宗教的心态对待创天造地的上帝，
耶弗他抱着民间宗教的心态对待创天造地的神。
而当他回到家，他的女儿出来迎接他，
而当他回到家里，他的女儿出来迎接他。
我们看看他的回应，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回应。
哀哉我的女儿啊，你使我甚是愁苦，叫我作难了。
哀哉我的女儿啊，你使我甚是愁苦，叫我作难了。
因为我已经向耶和华开口许愿，不能挽回。
因为我已经向耶和华开口许愿，不能挽回。
这个就是耶弗他固步自封。
这就是耶弗他固步自封。
他深信自己已经没有出路。
他深信自己已经没有出路。
只是想到要去牺牲他的女儿。
只是想到要去牺牲自己的女儿。
其实耶弗他是有出路。
其实耶弗他是有一条出路的。
记载了在利未记第五章。
记载在利未记第五章。
里面讲到人如果冒失发誓。
利未记里说，如果有人冒失发誓，
他只要向上帝承认他犯了轻率起誓的罪。
他只需要向神承认他犯了轻率起誓的罪。
献上相应的赎罪祭，
并献上相应的赎罪祭，
罪就被赎了，
罪就被赎了。
但是耶弗他被他自己有限的知识困住了，
但耶弗他被自己有限的知识困住了，
看不到自己的罪，
看不到自己的罪。
看看他怎么说，
我们看看他怎么说。
我的女儿啊，你使我甚是受苦，叫我作难了。
我的女儿啊，你使我甚是愁苦，叫我作难了。
他的责任推了他的女儿，
他其实是把责任推给了他的女儿。
他脑海里面只是有那种讨价还价的观念，
他脑海里只专注于他那种讨价还价的观念，
只是想着要履行和上帝的交易，
只是想着他得履行与上帝的交易，
就算是夺走女儿的生命，
就算是要夺走他女儿的生命。
他看不到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决定、自己的信仰，全盘都错了。
他也看不到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决定、自己的信仰，全盘都错了。
在圣经里面，我们常常会读到一个令人深刻的有头脑知识但没有真实敬虔的例子。
在圣经当中，我们常常会读到的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有头脑知识却没有真实敬虔的例子，
就是那班反对耶稣的法利赛人和文士，
就是那一班反对耶稣的文士和法利赛人。
马可福音里面第七章，耶稣就引用以赛亚书去指责他们。
马可福音第七章当中，耶稣就引用以赛亚书来指责他们。
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
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
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
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
所以拜我也是枉然。
所以拜我也是枉然。
我们作为基督徒，
我们作为基督徒，
脑袋里面可以有准确的圣经和神学知识，
脑海里可以有准确的圣经和神学知识，
但生命却可以好像耶弗他那样固步自封，
但生命却也可以像耶弗他那样固步自封，
停滞不前，
停滞不前。
我们可以每日勤读圣经，每星期去查经班，
我们可以每天勤读圣经，每周都去查经班，
但如果我们不让这个真理进入我们生命里面，
但如果我们不让这个真理进入到我们生命里，
每日依旧这样去生活，
每天还是一样的生活，
我们可以满口有教会的术语讲一些冠冕堂皇的言语，
我们可以满口都是教会的术语讲一些冠冕堂皇的话，
但是我们的生命、我们人生的决定、我们日常的生活，
但我们的生命、日常的生活、人生的决定，
可以和没有信仰的人没有分别，
可以和没有信仰的人没有任何区别。
正确的知识不一定令灵命成长，
正确的知识不一定就能带来灵命的成长，
如果心没有打开给圣灵工作，
如果我们的心没有打开让圣灵动工，
就不会转化成为得胜的生命，
我们头脑里的知识就不能转化成为得胜的生命。
我们怎样不要让我们生命停留在固步自封的状态，
我们如何不让我们的生命停留在这种固步自封的状态里呢？
就让我们回到上帝的恩典，
就让我们从回到上帝的恩典开始。
只有恩典才可以帮我们离开与神交易求回报的心理，
只有恩典才能够帮助我们离开与神交易求回报的这种心理。
如果我们不是经常去经历上帝改变生命的恩典，
如果我们没有经历过上帝改变生命的恩典，
我们头脑知识就会令我们的信仰僵化起来，
我们头脑里的知识就只会让我们的信仰僵化。
恩典就是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
恩典就是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神首先去行动，
神首先行动，
耶稣基督满有恩典来到人的中间，
让耶稣基督满有恩典的来到我们中间。
恩典是基督徒生命的起点，
恩典是基督徒生命的起点，
而且是生命旅途每一站都要去数算祂的恩典，
而我们基督徒生命的每一站都要来数算神的恩典。
基督教的福音好消息 Good news，
基督教的福音好消息就是
就是我们拥有一切都不是靠我们的功劳的。
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功劳。
我们所有一切都是凭着上帝的恩典。
我们拥有的一切都是凭借上帝的恩典。
上帝不需要我们拥有的东西。
上帝不需要我们拥有的东西。
他不需要我们牺牲，不需要我们奉献。
他不需要我们牺牲，也不需要我们奉献。
相反，他要求的是忧伤的灵，忧伤痛悔的心。
相反，他要求的是忧伤的灵，忧伤痛悔的心。
他要我们行公义，他喜爱我们良善，喜爱我们认识神。
他要我们行公义，喜爱我们良善，喜爱我们认识神。
他要我们全心全意的去爱他。
他要我们全心全意的爱他。
我们靠着神的恩典进入救恩。
我们靠着神的恩典进入救恩。
亦都是靠着神的恩典成熟成长。
我们也只有靠着神的恩典来成熟成长。
我们或者会跌倒，有时甚至乎失败在罪的当中。
我们或许会跌倒，有时甚至会在罪里失败。
但我们不需要用我们自己或者我们的孩子去赎罪。
但我们不需要用我们自己或者我们的孩子来为我们赎罪。
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可以向神帝认罪。
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可以来向神认罪。
因为上帝已经提供了唯一需要的牺牲。
因为上帝已经提供了所需要的唯一的牺牲。
那个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那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让我们每一个人。
让我们每一个人。
可以去重寻主恩。
都能够重寻主恩。
进而一起活出主恩。
进而一起活出主恩。
奉圣父、圣子、圣灵。
奉圣父、圣子、圣灵名。
阿门。
阿门。